爱的朋友，我是木易姐妹，现在为你主持中国教会历史讲座。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明白教会是怎样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吗？200年前，英国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教士马里逊先生，经过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航行了4个多月，才到达广州，学会了官话，翻译了圣经。在上帝感召之下，成千上万的福音使者引领我们的同胞认识了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些人因为有了神的生命，组成了教会，成了上帝家里的人。现在特请台雅各教授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按照历史的顺序讲解出来，我们相信你听了一定会得帮助，愿上帝赐福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是我们中国教会简史的第8讲，我们要看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就是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传教士的工作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全国上下觉得非常的羞辱，所以呢就发生了一种仇外的心理，就是仇恨外国人的心理。特别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逼着满清政府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包袱压在中国人的身上，可以说是100多年呢。现在我们先读一节圣经，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我们就不能够从这些苦难中得到益处。同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如果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遇到很大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从里边学到很深的教训，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正如同我们信徒的生活中没有一件意外的事，上帝如果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同样的，在人类的历史中也有上帝的主宰，上帝统管万有，治理万国。如果我们能够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历史，许多不必要的气愤、不必要的羞辱也就可以得着安慰了。我们知道在公元1644年，满清啊进入了山海关，满清以400万人口征服了4亿的汉人，1%的人征服了99%的人。如果说得更正确一点呢，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洲早已等候机会要入主中原呢。现在吴三桂开了山海关，把他们请进来，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一个机会。他们占领了北京，然后就以帮助明朝平定内乱名义啊，统一全国。我们知道这个多尔衮指挥军队啊，打进了扬州，因为扬州人抵抗啊，所以他就下令屠城10日，把扬州的男人啊几乎全部杀光了，要以这个恐怖政策让其他的城市不敢抵抗。到了1840年呢，也就是满清经过了196年的统治以后呢，这个满清政府已经腐败了。那么那个时候，英国的皇帝乔治6世，他住在中国的大使已经看得非常的透彻了。这个英国的大使他曾经做了一个评论，他说中华帝国是一条 古老的头等的军舰啊，它不会立刻沉没的，它像一只破船漂流一时，最后呢一定会撞在岸上。这一只军舰已经无法在原有的破旧的船身上重新建造起来。满清政府还没有这个看见，但是外国人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当英国人他们的政府想要用鸦片的原因和中国开战的时候，英国国内的教会啊极力的反对，所以在教会里的牧者牧师这些有识之士，他们都认为英国人以鸦片的原因与中国开战，这是非常无耻的行为，教会的良心不赞成。但是商人呢见利忘义，以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教会里边的人曾经严加指责，教会领导人认为发动鸦片战争有失英国的国格。可是呢英国这些有识之士的反对的声音呢，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当时没有听见，甚至于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知道英国当时教会的这个立场。我们知道林则徐在广东啊焚烧了英国商人的鸦片，这是一种爱国的行为，他是要防止英国人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没有想到引起了鸦片战争，产生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不仅如此，林则徐后来遭到革职降级的命运，他被派到新疆去工作，也是开始的时候无法想到的结果。公元1842年8月29日呢，中国和英国就签订了南京条约，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条件。第一个，割让香港给英国；第二，开放五口通商，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第三点呢，外国的侨民和传教士可以在上述这些港口携带眷属居住，中国的政府不得干涉。那么除了这个鸦片战争所签的南京条约以后呢，又接着各国都要求和清朝签订条约啊，比方说这个公元1843年10月8号签订了虎门条约，老虎的虎，大门的门，这里边规定最惠国待遇，就是中国给予英国的利益其他的国家照样享有。并且第二点呢，是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与一般西方的商人享有同等的优待。那么今天我们不要听到这个最惠国待遇就认为是一种非常大的耻辱，这是国际间的一个很公平的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这个国家的利益，其他的国家要照样申请的话，只要它合乎条件，这个国家就必须要同样的待遇。比方说1980年到2000年之间这20年当中，中国不是要向美国要求最惠国待遇吗？就是在商业事情上面不得对中国货特别提高关税，美国他每年要审核一次。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卑辞的礼貌，所以当时他要求中国的政府给予最惠国待遇，现在中国也在要求别的国家给我们同样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就是最多的最，恩惠的惠，最惠国就是每一个国家可以申请其他国家所得到的同样的利益。1844年7月3号又签订了望厦条约，希望的望，厦门的厦。那么这个是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因为美国人要求中国给英国的权利也给美国。1844年10月23号又签订了黄埔条约，黄埔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建立的黄埔军校的所在地，叫做黄埔条约。这是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啊，也是规定英国所得到的权利满清政府也要给予法国。这些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那么因为中国签订了这些不平等条约呢，就引起仇视外国人，反对基督教。那么满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啊，引起了政治上的挫折。满清政府认为外国政府干涉中国的内政，比方说包庇教徒 与中国政府分庭抗礼，这是因为啊，天主教有一些的做法当时和基督教不一样，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是虔诚的信徒，另外有极少数的假教徒，他们是中国政府准备审判的一些人民，那么他们就很快的受洗入教，受洗入教以后呢，法国就加以保护，可是呢，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信仰，他是为了逃避政府的处罚而受洗入教。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要向政府写一个公文呢，最后总是写民某某某，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下边加上你的名字。这些天主教徒他们向满清政府写这样的公文呢，他们加上了一个字，他们叫教民，表示说我有天主教宗教信仰，叫做教民。所以呢，满清的政府的官员一看这个教民这两个字写在上面呢，对他们就不敢加以逮捕。所以呢，这个满清政府认为啊，是包庇教徒与中国官府分庭抗礼。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些所谓的假教徒或者犯法的人是深恐中国政府治罪啊，而匆匆受洗入教。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满清的官员他只见教会为政府带来了麻烦，不见教会为中国带来了好处。这些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比方第一，每一年传教士在中国花费100万两银子做各样的慈善事业，在当时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数目呢？天文数字。第二，每年免费医治成千上万的病人。第三，翻译许多开发民智的书籍。第四，教育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人。第五，救济成千上万的饥民免于饿死。第六，许多传教士几代留在中国，为了热爱中国而牺牲性命葬在中国。这些好处啊，当时在中国人气愤的这个情绪之下，没有一人注意的。特别是在南京条约以后呢，传教士在五口通商的城市可以自由的居住，因为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多了，所以呢难免遇到许多的干扰。比方说1844年，美国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叫做哈巴安德，他想进入广州去工作，但是他进去以后呢找不到房子，没有人要租房子给他，所以甚至于他不能够留在城内，因为中国人反对洋人入城啊，恐怕破了风水，所以他就找不到住的地方。还有麦杜斯这位牧师，在1848年3月8号到上海附近呢分发布道的传单，遭受民众的攻击。当时英国的领事阿里国，阿就是一个耳朵旁一个可字，礼貌的礼，国家的国，阿里国领事啊，认为这件事情关系所有西人的安全，所以就派这个炮舰呢到南京示威。当时西方人有大炮的军舰，从扬子江就开上来了，到南京示威，以致满清政府啊处罚了攻击传教士的人才了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越发引起中国人仇视外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心情。公元1839年到1842年这3年之间呢，这个鸦片战争啊，英国把满清打得落花流水，满清政府的弱点全部暴露了。那么在这以后的30年当中啊，中国各地曾经发生了6次的叛乱活动，就是反对满清的运动。其中呢，太平天国的时间是最长的，有15年之久，从公元1850年到这个1864年。那么在中国屡次的民间发生暴动的情况之下呢，又发生了这个英法联军，有2次这个英法联军攻打满清。一次是在1856到1858攻陷了天津，另外一次呢是1859到1860打到了北京。那么结果呢就签订了所谓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约的背景啊，满清政府是狼狈不堪。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太平天国闹得最凶的时候，满清政府内有叛乱，外有强敌，真是祸不单行。满清政府是城下之盟啊， 所以他就签了天津条约。这个天津条约分作两部分，一个是中国和英国所签之约，这是1858年签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一，准许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这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呢？外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定罪，中国无权审问，这个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第二，外国兵船军舰有权行驶中国的商服，不需要得到满清政府的许可就可以进港。第三，传教士和信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第四，外国人有护照的人除了通商口岸以外呢，可以到内地旅行，这就是开放了中国的内地，不只是沿海的口岸。我们知道后来戴德生先生所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保护，所以英国的传教士带着护照就进入内地了。第五点，开放几个城市，这是原来的五口通商以外再开放的，牛庄、登州，登州就是现在山东的烟台啊，潮州，这就是山头，开放台湾和琼州，琼州就是海南岛，这些新开放的地方呢，作为通商的口岸。第六点，国内战争平息以后啊，还要再开放江苏的镇江、江西的九江和湖北的汉口作为商埠。为什么说战争平息以后呢？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正有内乱呢，这个太平天国正在作战，这个外国人已经看透了，将来太平天国政治的事件过去以后呢，满清政府还是会继续维持下去，所以他们就规定说，平息战争以后，再继续开放镇江、九江和汉口。这是中国和英国订的天津条约。那么另外中法天津条约呢，也是在1858年所订立的。这个条约很简单，法国人说中国和英国所订的天津条约里边所有给英国的权利法国人都要，除此以外呢，增加开放南京为通商口岸。我们知道这个罪魁国待遇满清政府承认以后呢，就是你和任何一个国家订了任何的条约，其他国家都说我要享受同样的权利。在中法天津条约里边就规定南京也要开放了。到了1860年又订立了所谓的北京条约。我们知道1860年太平天国呢已经打到南京了，这个时候清朝的政府自顾不暇订了中英北京条约。第一点，割让九龙半岛一部分给英国。那九龙半岛就是现在的尖沙咀和香港这个岛遥遥相对的那一片土地，并且呢要求增加开放天津为商埠，英国人可以到天津来经商，天津是北京的出海口啊，所以他要求天津开放。另外一部分是中法北京条约，这里边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用或者购买田地，为了要建筑教堂、住宅、学校和医院。这里边有一个规定，就是建造自便呢，法国来的传教士自己决定，他买了土地，租了土地要做什么用途。第二点呢，这个权利呢适用于其他国家基督教的传教士，这是内地会得以进入内地的一个先决的条件。第三点呢，北京条约呢又准许中国信徒各种的权益。第一个就是不参加宗社的祭祀，中国原有的那些祭祖的活动啊，就是说天主徒、基督徒可以不参加。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参加地方上的其他宗教活动。除此以外，还可以免除与基督教信仰相反的捐献，比方说要修庙呢、迎神赛会啊，要捐款呢，就是说给这个基督徒、天主徒有权利可以不要参加。那么在16年以后，在1876年又签订了知福条约。这个知就是芝麻的知，福呢就是一个四字，一二三四的四，底下加一个不，不是的不，这是山东的一个地名。 在这个知福条约里边呢，就保证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安全，不得遭受攻击，中国的官府要加以保护。由此我们可以看，中国门户开放了，
但是中国人对福音信仰的心门却关闭了。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中国虽然经过了这些战败的惨痛的经验和深受屈辱的感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对中国有一个计划，西方的列强来侵略中国，这是不对的。但是上帝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主宰一切，上帝使用这个机会让中国的门户得以开放，让福音可以传进来，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让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能够在1911年成功，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平等条约都已经废除了，但是我们的国人有没有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能不能解开不平等条约的心结呢？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教士是西方的教会，是民间的团体，自己出钱差派他们的青年人到中国来传讲福音。马里逊先生到中国的时候是1807年，是在鸦片战争开战35年以前。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上帝差遣他的仆人使女把福音带到中国，要让我们的国家蒙福，能够因为认识上帝而得到各样属天的属灵的福气。
今天时代不同了，自从1980年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国各省各城都在欢迎西方人来投资，也欢迎他们到中国来居住。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中国人也移民或者为了经商的原因而到了西方。我们不但在西方可以居住，并且可以在西方买房子，在中国人多的地方还可以开设中文学校，并且建造由中国医生主持的医院和诊所。以前传教士在中国没有自己的坟场，现在中国人在海外买了很多的土地作为中国人的公墓，外国人并没有干涉，也没有说我们在侵略他们。现在中国的医院也常常派中国的医生到西方来学习观摩，盼望能够把他们的长处带到国内去。我们现在也在购买他们最新的医药的仪器，能够造福我们自己的同胞。不但如此，现在在中国也开了很多私立的学校，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许多中国著名的大学也在和西方的大学连线，并且结为姐妹学校，彼此帮助。这实在是一个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地球已经变成了好像一个大的村庄，世界各国必须互相帮助，才能够有共同的进步。
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没有了，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歌，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遭受苦难，领受教训，得到益处。我们也看见上帝是历史的主，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上，整个的国家遭遇苦难，受了凌辱，但是我们也要在这些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很好的得到与我们有益的功课。愿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这些的羞辱要为中国带来许多的益处。求主医治我们国家的创伤，除去我们内心的气愤，使我们成为一个信靠上帝、富强康乐的国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英国的教会人士非常反对他们的政府为了卖鸦片而与中国开战，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知道的一件事。鸦片战争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却关闭了中国人信主的心门。第二，公元1842年，中国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割让了香港给英国，并且开放五口通商，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开口通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日后早晚要做，但是割让香港是真正的丧权辱国。公元1843年又签订了虎门条约，决定中国给英国的利益其他的国家照样享有，被称为最惠国待遇。第三，满清政府认为外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包庇教徒与中国政府对抗，做官的人只看见了麻烦，却没看见教会为中国带来的好处，就如免费为人医病、开办学校、启发民智、救济难民免于饿死。传教士热爱中国，有的人几代住在中国，无形中协助了中国的现代化。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